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
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在收听之前都已经看到这一集是专访吴明义，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啰嗦了，我们就直接欢迎吴明义。
谢谢嘉恒、哦、好久不见了。
的确蛮久的，那有这样的缘分可以拉在一起，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但是我想大家一定更关心就是今年的这个海丰酒店，那尤其在书的之外有一个蛮大的一个tour 一个旅行，那我事实上我都记不得，因为这个东西要念出来其实真的是非常可观的。你跟新竹的瓦当人文书屋还有但就是小小书房小姐创意这边呢，策划了有56天在84个地点做了86场的活动，然后来巡回全台的独立书店。所以你不是骑脚踏车吧？
不是不是，这次不是也没办法骑了， 我膝盖也没办法骑车。
是，那不过即使是别的交通工具，可是在这么压缩的等于56天84个地方，意味着有时候一天是有2场、
6场好像最多是6场，因为有的只是签书嘛。那这个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并不是刻意的。所谓迫不得已是这本书出版好像在6月吧，好像那我9月要去立陶宛的事情是已经
一年前，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之前完成、
哦、对是的。那另外当然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大概6日1都是陪着家人的，我妈妈照顾我妈，所以就不可能有任何的闲暇。所以事实上这次的行程的安排里面，凡是6日的我都是带着妈妈，
带着妈妈，
对对对，
就等于有一个家庭的旅行、
就是、不是家庭旅行，就是可以把她拖到比如说亲戚家里面让她去聊天，让我去跑行程。
是，那她这样高兴吗？
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她可以出门去看一看。
她喜欢聊天，是是，喜欢能够跟亲戚聊聊天。所以这个完全是很感谢这84家，这其实总共好像85家，就是我们最后联系，只有一家在时间上没有办法配合，时间完全是我定的，不是协调的，也
就是你说哪一天、那就是那一天，
而且那个时间有了时间根本就不合理嘛，12点半到1点半。
那人家会不会觉得说哎，这吴明老师真难搞？
我怕是这样，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我想红枫那边都还有那个瓦当啊小伦啊，小伦非常尽职，应该都有帮我说明，那我一个人是没办法联系这样的行程。
是，我觉得也很高兴你这样说明，可能很多人就是不明就里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明义老师很龟毛啊什么这样这样这样
很多事情可能就是都是
有你的要求，
对，
然后
就是我自己的，
是，然后再加上你刚刚说立陶宛，然后还有照顾家人
啊，
那这个几个因素切下去就使得这个tour变非常的赶。可是需要排到那么多场吗？如果时间比较少就是排少一点，
没计划的。没计划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有一个想法，当初跟红枫还有小伦还有燕华他们聊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来跑独立书店好了。那我以前新书活动大概最多一般都6场，当然世界纪比较多一点，好像11场，因为骑着脚踏车嘛，就是不跑可惜了。那6场我觉得蛮均衡的，就是我也很讨厌演讲，我个人蛮讨厌演讲。那这次的话我们就讨论说，那是我们来找书店还是让书店来找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你找书店，书店不一定喜欢你来，也未必店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呀。那另外当然就是有一些书店呢，比较是不能讲明星书店，就是比较容易被选择到就是办活动的地点，因为它的空间环境可能比较好嘛。所以我们最后讨论就是我们就觉得说，那让人家来找我们吧，看有谁
就是消息发布出去、
就发出去，
然后愿者上钩，
就100多间吧第一天啊。那扣除掉一些
比如时间没
香港澳门没有，还有金门马祖绿岛兰屿都有，那不可能嘛，就是成本太高。因为其实这所有行程没有拿书店1毛钱，我也没有从出版社拿任何的行销费用，就没有演讲费，没有交通费。 全部都我自己负担的，
都你自己，
对，我完全100%自己负担。
这样的作者我觉得不多耶。
因为我自己看过一些电影，像很多美国作家他们在没有成名，或者说他们常常在美国各州这样上跑自己的书，那有的时候还跟书店沟通，因为书店不认识他嘛，也不是很重要的作者，就是可不可以让我来讲讲话啦，推销一下我的书啊。我很感动，这种作家就是一个职业，一个一般人的这种形象。那在东方的文化里面，特别台湾其实遗留了很严重的那个科举文化，把读书人视为是某种官了啊。我个人那个心，我觉得欧洲也不是，像我以前看那个《爱在巴黎日落时》里面那男主角是个诗人嘛，他就跑到巴黎的书店里面朗读啊，也没几个人。我很向往这样的事。那再者就是这几年的在海外的一些行程，我很享受于作为一个作者的自由人，不是好像你是老师啊，你是大作家啊，这种奇怪的标签，他们会把你当作一个一般人，只是 你有写作的专业，他们很有兴趣听你讲讲什么话的这种心情。
这个也是蛮有趣，因为的确我觉得如明义所说的，可能科举文化的这种遗毒，可能那个作者他就期望着自己受到某种特殊的待遇，比如说接送啊，然后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特殊的待遇，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反而觉得奇怪，怎么没有呢？
对对对，或者桂冠的这个词好像
可是毕竟我觉得如果放在这样的标准底下，你已经不是属于那个默默无名的作家，你如果开口说这一场多少钱，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来报名，那这种模式其实也行得通
啊。我觉得离开脸书了这好像5年了吧，每一年都有6场的免费讲座，就我也不收钱的，但是小书店可以提供我有车马费，自强号就可以了，也不用到高铁票，
高铁是
就自强号就可以了，因为我都开了车而已嘛。那这种情况之下我累积了一些感受，因为我在国外的一些经验，所以大概10年前我也有时候会跟某一些书店老师提到说收费讲座的这件事情，因为在日本大部分的独立书店办讲座有收费的，那这种情况也许可以改变现在的小书店独立书店营运比较困难的情形。那的确我也许我开口要求会有一些书店愿意配合，但这个就失去了一个我认识新书店的机会，因为在报名的这个过程中有太多离奇的
真的
然后我们预料之外的书店进来吧，比如说有一间书店它本来叫谜团制造所，后来又跟我们说它改叫宜安版，其实就在这一区，就在我们现在录音，
所以书店的名称刚好你是碰上改名的时候。
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没办法搞清楚，
这个谜团，
对 对, 對，他就在这一区8楼，一栋大楼的8楼。而到楼下的时候，连大楼会有个招牌也没有。上去呢，读者就在一个黑暗，其实有点暗的房间里面坐在那边等我，因为他们是一个推理小说啦，一些悬案，
所以这本书有
专门店。他们里面有工作人员是我的读者，所以就想参与，我完全不会去看书店的类型而决定，可能
就只要时间能够配合，你有这样的意愿那
就
OK，
我就去。也许出版社的逻辑会想说某一些书店不适合啊，好像跟作者的调性不适合或书的调性不适合，
但是你没有挑这个，
完全没有。就像人文书局，他就
嘉
义的，嘉义非常传统的，
是在这省道旁边，
旁边有一间庙，我去那天刚好有不知道是哪个神明诞辰，我没有机会看，因为
你没有吃他对面的那个五丝鱼或什么的。
坦白说我只有10分钟到下一间书店就是空档，对，所以这个是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应该更从容一点办这活动，但我知道没办法，因为一旦开学之后我又要上课啊。
对，刚我还没说到开学的这个因素，
对对对，所以时间更压迫。
所以这个从另外角度来看，是可以这样讲说这个反映了你对于独立书店有个特殊的情感吗？
可以这么说但是那叫独立书店吗？比方说我小时候，
对，这又是另外一个
事情。对，我小时候住中华商场，那有很多卖旧书的，他也会有新书，主要还是杂志因为那个是一个杂志的时代，那也会卖色情书刊换句话说，你为了买色情书刊，你会买1-2本正常的书，
要掩护一下
就是这样。那我觉得 那样的书店带给我很大的启蒙，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光华商场的旧书店。光华商场旧书店有一种奇怪的，他书乱放了嘛，像我去过一间书店，老板好像都会帮他包个书皮，然后用签字笔写上字。我有一本书叫做《六种动物的旅行》哦，它好像 BBC 拍了一个纪录片的文字版。这本书到现在我偶尔还会上课
用到
啊，对，因为没有买不到这本书，但我会用到，我会告诉他们说，自然写作的散文可以从这种旁白里面得到非常多的灵感，在写作上面的想法。因为他不是讲说画斑蝶怎么样这样，他会说我们的画斑蝶现在飞过什么什么某一片森林，它停在玛丽金上。玛丽金的味道
会改变我下次在看 BBC 的角度哎、欸。
啊，对，就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写旁白的人的功力相当，可以说是作家。事实上，有的真的也就是相关领域的作家了。所以这个说不定也是我以后比较离开文学圈子，就当然我要先退休，也许我会去试试看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写这些脚本啦、啊，或者是漫画，因为我认为他们的关键都还是在一个与众不同的脚本。
所以讲回在都书店这样，你刚刚提到你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嗯、那可是那样世界的书店跟现在我们所说的独立书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啊，一个是非常流俗的书店嘛，就是什么都卖，只要他能卖的就卖。一种就是没有目的的书店，我觉得光华商场里面有一些书店，它看起来也没有
真的认真要卖，就是
哎对，
如果读者要了那我就卖，
就是好，或者人家来卖了，他那一箱就直接摆在那里，你自己翻吧。这种无目的性，我觉得是逛书店跟逛电子的书店最大的差别。电子书店它会想办法控制你有目的，但是无目的才是一个好事啊。这个你看了一本写画斑蝶的书，旁边叫太极拳，可能在隔壁是国共战史，突然之间这个阅读会非常的跳跃。
所以如果用那个阿甘正传的著名的对白就是是人生，所以这书店就像一盒巧克力，你现在有80多个巧克力，然后每个味道都不一样。
没错没错，甚至有书店，也许待会我还会再提到这个书店，是因为太神奇了。它在九份嘛，在金瓜石那边，那它在巷子的巷子里就是正常你拿了 Google Map 都不一定容易找到。那天大概只有5-7个读者，我没有确切的算，那不容易，因为他们要走路走到那个地方的，也要提早好久去，我开车都不容易找到。那他这个书店本身，
那你怎么到呢？
我都事先我都 Google Map 导览好，我都算好几分钟要去给一个。
你这非常精确，这要算的非常
好。我有一张图啊，就是到下一间书店 Google Map 是几分钟，这边的话我可能必须吃一点东西或什么，都有标志。那个书店他本身的两位叫店员吗，我也不知道，他们还兼做导览，那个九份的导览啦，金瓜石的导览。所以他们就问我说，老师下次要不要来，就是我们可以晚上来跟住在这边的住在这个民宿的读者闲聊啊，也许也可以听听他们的导览。哇，这非常棒，
是听起来很诱人啊。
对对对，
但是你在那边只放了可能15分钟
啊，对，都是半小时签书、啊，所以像这个可能是来的人最少的书店哦，因为最主要它难到达。那我们就还是聊30分钟，我不会提前走，我不会签完书就走，而就是我们就有机会啊、共度一个
半小时
啊，对，就是这么
一杯茶，
对，
一炷香，
面对面的，不是说你们作家台下听我演讲的这样的模式。
所以每家书店它当然都不一样。
对对对，
你还有什么离奇的经验或者书店的这个邂逅？
我看一下，因为实在太多了，有的我的名字哦，就是并不是记得那么清楚。像基隆哦，它有3间书店都在走路10分钟以内可以到了，
就火车站的这个市区里面，
建书店、共感觉跟小售。逻辑上来讲我们选一间就可以了，
但是
我3间都跑，
因为是3间都要对不
对？对对对，那3间就是刚好是不同类型的读者去。像建书店，因为它历史比较久的一个很优雅的书店， 那来的会是教师啦，文艺的读者啦。那有一间叫小兽书屋的，它是以自然为主题的书店，所以来的会是喜欢我的自然文学的读者去。还有一间叫共感觉书店，感觉店主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女生，她旁边是面店，楼下好像也是面店吧，就在二楼，然后往上是什么基隆建筑协会什么，就在一个很，她说她搬到这个地方来，
渔港那边搬到市区里面，
啊，第一天我就刚好到了，所以对她对我而言都值得纪念。那这三个书店里面的人就非常 不同，像我在共感觉就遇到了以前我在九歌就认识的编辑吧，陈义华，就是他好像比较居家嘛，他是好像也住那附近，我有点忘记了，他就选了一间比较居家的书店。
不过你刚提到的小兽，就是我想很多人在看待你作为一个作家，或者说看待海丰酒店这个部分，都会提到了里面的比如说自然书写 啊或者是环境这个部分，但这个你在后记里面是不是也提到这是一本小说，这不是一个环境小
说。因为 我自己就是学者出身，当然我大概十几年前我的自我介绍都会写说我文学研究变副业，我不配称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因为我付出的时间是不够的。那我自己在做文学研究的时候会喜欢贴人家标签嘛，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不管是分类啦，或者好像把不存在的两三种写作的类型一定要讲的非常特别这样子。那我自己当然也就是在这个标签下成长的一个作者，因为我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跟文学圈子都没有朋友，没有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但偶尔会听编辑讲到一些啊，大家就认为我不是一个小说作者，我就是一个写散文的自然写作的作者。那像这个都会在比较年轻时候的心里面留下一些疑惑不解吧，我想写小说的，可是我好像在做一些准备，这些准备需要一些材料，那这些材料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值得跟大家分享，还有我自己的一些情绪情感，所以我该怎么解释呢？对，或者不需要解释，有些人说不需要解释，也许在以前那个没有面对读者时代的作家是不需要解释，但我们现在随时会死掉啊，也许待会出个车祸，我的创作生命，我本身的，
这是每个时代的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
但他们没有面对世界的问题，就他们的读者，啊，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晰，专业读者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晰，现在非常清晰。
你指的是说透过面对面或者是各种的
管道媒体，就很明
确的，你知道那个读者长那个样子，然后他提出很具体的问题，
对对，他倾向是很清晰的。
那所以以海丰酒店来讲，你碰到读者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应吗？因为可能也都反映他们的疑惑，就像你刚提的，你到底是一个研究者吗？你是一个学者吗？你是一个散文作家吗？你是小说家吗？可能也都会伴随着这个作品而来。
像复眼人也常常被定义为不管他是科幻小说还是环境小说或自然小说，但是我一开始要写的就是一个要自杀的人的问题，这不知道 能说吗。我认识一个长辈，他的儿子自杀了，他问我一句话，或者不是问我，只是喃喃自语一句话，他就说明义为什么这个某某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没有打个电话给我，我算是一个开明的家长，为什么不讲一句
不告而别吗？
就自杀了。
对，我知道，可是他讲这个意思是说，
啊，就说怎么会，等于是爸爸跟儿子也相处了很久的时间了，好像也都是正向的关系比较多啊，不像我跟我父亲是负向的关系比较多，这种情况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不解的情感疑惑可能到他80岁90岁都还没办法解决，没办法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
就你说过不去，
过不去。所以我写的那个故事的一开头就是这个女主角捡到了一只猫，给了她一个暂时不自杀的理由，因为她死了这只猫
怎么办
就死了，对，或者她可以把它送出去，可是经过一个月之后她没有想把它送出去，因为她没有送出手，一个月建立的情感，她为这只猫活下来。所以那本小说 我认为它最单纯的起源就是人跟人的依附的关系， 就好像生态系一样。那《海风酒店》这本书的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平凡人的不曾抵抗的抵抗，这是我接下来给的一个演讲的题目。他没有要抵抗啊，但是有一些情势让他必须抵抗，比如说村里面的村民啊，大家会来拉这一票嘛，他有时候很想抵抗啊，可是那些金钱的诱惑很现实的，那他就是很世俗的去决定这一切。里面这个老板娘呢，他就是听说要盖水泥厂，他就回来开酒店，他不是为了什么自然环境，虽然中间他可能也会动念，他不是为了人的情感。里面他我写到就是有些小姐的丈夫会来敲门啊，因为是太太自己跑出来到酒店来上班，哎，不开门，老板娘不会开门，而且你心为什么这么硬呢？这是人性的某种部分。我要写的是在这么的一个大事件里面的一些凡人的观点，不是什么抗争小说。所以我有时候也很无奈，我们去写抗争这件事情，就好像我自己在过去曾经从事抗争运动，把自己高尚化神圣化，什么话都说过啊。我都记得反国光石化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有人说，哎，我们就有人去那个烟囱跳下去就变成大猩猩，我说谁跳呢？你跳还是我跳？或许真的有人听了他去跳，不是我也不是你这个发表这种看法的，我们只是得了一个好的声明而已啊。我没有想要从这种好声明的角度去写一个环境小说，好像你已经洞悉了环境的一切在这种拉锯里面代表什么意思，我到现在其实都还搞不清楚。
所以你到现在还抱持这样的一个疑惑来面对？
应该是越搞越不清楚。
那听起来是个好事，因为这样角色就会变得更，你知道，更复杂，不会很，你不是一个上帝在这里面。
是犹疑啊，真的是犹疑啊。因为 我也从这个访谈的过程中听到的都是犹疑啊。像小说里面有一个在当地教书的小学老师，另外角色跟他说，我觉得有点怕，说还好你跟我讲你有点怕，我以为你都不怕啊。因为在那个情境下，我们会以为这些人都像革命先烈一样都去赴死，其实可以不赴死当然是最好的，而且人家也不认同你啊。我也问过访谈者，他说他根本不觉得自己去替当地人打这场仗是有意义的，不值得，也有这么强烈的看法。那这都是那个历程里面的一部分。
您这样讲 也会让我想到，你在有一次上下游专访里面就提到，写一个故事就是得到一个跟父权作战的机会，但这个所谓父权可以替代成任何对象，对于一个作家如果他要 fight 的话，那可是为什么在这边你讲的是父权？
嗯，就是符合政治正确嘛。某个状况来讲就是所有作战，因为如果你看世界文坛的话，的确也是有跟左派的作家完全对立的右翼的作家嘛，
但你在这边、就是，
但所以我强调是那个作战的机会，是一个抵抗的机会，
所以不一定是碰着父权来的。
对对对对，当然父权是这个体系，特别是我们喜欢文学的，在这个教育体系里面感受格外深刻的，我们就觉得艺术不重要啊，文学不重要啊，所以当初演讲的时候特别用把它 提出来讲。
那如果说到这个抵抗的话，在海风酒店里面你所设定的这，它事实上就是一个抗争、那也如同你讲的，就是在这里面你写的是平凡人，那平凡人今天是站在水泥厂多一点，明天是站在哪里多一点，他事实上都在那边、变换。那当然这个整个来讲，这个运动又会往某些方向去移动，而从这个世界上各地的很多类似的抗争，几乎说要一次要能够到位、或者是成功，或者成功是一个你知道混合了很多失败的一个产生也可能，所以它是一个注定失败吗？或者是、
像父权这个词最简单的形象想象就是父亲嘛，就是儿子跟父亲的关系，很多小说也都在讲这件事。那我们跟父亲的作战常常失败嘛，而那个作战有时候起于爱，也未必是起于恨，那是很复杂。我现在的感受格外深刻，因为像我母亲九十几岁了，我一直跟她作战嘛，她就是一个文盲，也不鼓励我们写作的。那现在她当然没办法掌控任何事，这让她很沮丧，我们的爱就会回来再回来。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像在一个贫穷的村落，一个工厂的进驻，我们会说他只提供了10%的人工作机会啊，然后可以得到10%工作机会的人就会觉得我就是得到了，这就是我要的。你不可能要求他说你要为大多数人着想啊，这是我们做运动者的一种高尚心情。对，但实际上以个体来说他就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他失败了，或者那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但他留下了一些因子，这些因子就是包括现在环境团体的努力之下，在今年呢，那个矿业法已经修正了嘛。这矿业法修正至少有一点就是，就过去你通过了，你20年后如果再做评估，下一代可以推翻嘛。那过去这个是世袭的，就是他挖了矿
就可以
20年后再继续挖下去，就再续下去，那这个就是一个微小的进步，其实是个很大的进步了，很重要的进步，就是我们父辈或母辈决定的是我们是可以推翻的。
可是这时间就要拉得很长
啊，对，的确以现在的这种地球环境的巨变来说有点紧迫了。那我刚本来要讲说如果用地球的寿命来看的话，那其实不长，任何的改变都是好改变，
一瞬之间，
那就 好的改变都是好改变，不管它是来自19年后还是
后，但有时候坏的转变来得更快
啊，这就是无奈的地方，很像我们的人生嘛，没有办法完全符合我们的意。那我自己在学校工作，我也有时候会想说 我想写东西啊我什么，但是不可能啊，我们也要遵循这个制度，你心里的矛盾就会出现，你的痛苦就会出现，你也解决不了。当学生来跟你抱怨说他的生命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跟他说我自己也解决不了。对对，但是我们要装了一副好像这是可以宽宥的，可以解决的，可以面对的，就像一个环境运动失败的时候彼此安慰的那种心情。当然这是写这个小说的过程里面也有一些告诉我，就是 很像一个叹息啦。那就是我访问到最后的录音，他就说就失败啦，就是这样，已经一下子20年又过去，30年又过去了，他的原话就类似这样。
所以在这样状况底下，你要把这个失败做一个什么样的安顿，或者是美化，或者是
不知道这么说好不好，因为我刻意不接受一些访问的原因就是我不要谈自己作品太多，当然会有媒体会觉得我故意不受访，就我会怕讲太多，讲太多就是这个，
或者会觉得你为什么只接受 open book 的，
因为我本来想说其实没有，这次我也没有接受 open book 的访谈，当初出书的时候是没有。
对
我的想法就是他们又来了，其实现在奥花就是和平旁边有个另外一个村子叫奥花，他们正在反对那个焚化炉，所谓的焚化炉就是从这个水泥厂转型的，因为水泥需要高分焚烧，大家都知道花莲是没有垃圾焚化炉，所以就把准备把垃圾运到这边来焚化，他们又在抵抗嘛，所以一个新的抵抗出现了，上个抵抗失败了，但是不代表我们新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躺平啊，他们还是抵抗啊。所以小说的最后我其实是非常的积极的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东西是会沉积的，就是我后记里面写它是像沉积层沉积岩一样，它会一直累积的，最后会结晶的，你会挖出一些可贵的东西的，它没有真的一败涂地。
所以这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因为你要有信念你才会决定说我要继续下去，它才会变成一个沉积层。
甚至像我们这种到了一个年纪的人没有信念的，但是你知道20岁的人他们会长信念出来，只要你不要去故意的掌控他们，他们会有一个新的信念出来。
那你在面对你自己的小朋友小孩，他可能有一天会问你说哎，爸爸这个海丰酒店是什么或者他现在已经问了吗？
因为前一阵子有我太太有问他，就说长大以后做什么，他说也许开个书店嘛，那说那书店要接触很多人，他说那比较好，因为他是一个害羞的孩子，他不想接触人，那就问他说那跟爸爸一样写作好不好，我看爸爸要演讲这样也不好， 也要接触人。那就他有他的信念，他有他的性格在形成。
是，
重点就是我做一个曾经被宰制过的孩子，我现在怎么看下一代。我很久很久以前我在大学教书，就曾经在课堂跟我学生讲过说，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跟你讲说 我以后长大当街头艺人，那你要跟他说哎，不错耶，台湾就变了，台湾就实质变了。因为我那年我看到一个不知道是荷兰还是哪里的一个少女，她要坐无动力帆船环球，那她的爸爸做的事情就是送她去上课，因为要安全嘛，至少你要有专业技能帮她造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信念。那 我很希望就是 我们这么样对待下一代。
今天的阅读随身听非常感谢明义的这个时间，然后有机会做这样的一个长谈，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谢谢，
那就谢谢明义，
谢谢。